如果大家有参与教会的这个玛纳手册的每日灵修，我们相信我们最近都一直在读诗篇，那所以我就趁着机会把几章我觉得在诗篇里面很宝贝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那上个月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诗篇19篇的三本天书，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过诗篇第8篇的人的价值。那今天我就想到诗篇第49篇关于钱财与人生。我们比较思想的是钱财，我们比较不想的是人生，但是你的人生决定于钱财的看法，你对钱财的看法也决定你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那今天在诗篇第49篇是主题很清楚，讲的就是这两方面。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追求金钱的世界，我们什么都不重要，有钱是最重要，什么都可以不要，钱绝对要。我们常说，是我知道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我们中国人还有很多的形容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换句话，你只要有钱，鬼都要听你吩咐的。所以啊，钱似乎给人一种安全感，没妻没儿什么都没了，有钱都可以了。所以我们对钱看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千方百计来到美国，我们头一个来美国的目标除了拿好我们的身份，就是巩固我们的经济基础。我为什么那么想要跳级赶快把书念完，因为书念完就可以开始赚钱。所以我们整个生命都被凌驾在这个钱的底下。荷兰有一句谚语说，人若没钱犹如船没有帆，哪里都去不到。意大利有类似的话，人若没钱如鸟无翅膀，想做的想要什么的抱负大志都不行。德国说，我们的好朋友就在我们的钱袋里，所以呢，朋友都可不可以相信，钱我绝对相信。苏联说，当钱在讲话的时候，真理都要闪到一边，所以有钱就不需要讲理了，钱就是理，钱就很大声。中国人说，锅里无米难烧饭，手里无财难做人。你要做一个人呢，就看你有多少钱。所以啊，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人呢，不只是犹太人呢，世界里面所有人都是吹向钱财。我们把钱看得很重要，有人是视财如命，他觉得财跟命同等的重要。以前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人呢，有两个儿子很不孝顺，不肯照顾这个老人的生活。有一天呢，他们的舅舅就来探望他们的父亲，送来的是个又大又重的一个木箱，就把这个木箱交给老人，然后就讲悄悄话啊给他们听见。他说，哎呀，现在时局不好了，我不能够再替你保管了，我负不起这个赔偿的责任了。咦，儿子听到了就想，原来爸爸还有这个宝箱，所以他看钱分上以后呢，就非常的照顾他的父亲了。有一天呢，老人死了，这两个孩子等不及父亲下葬，就冲到他那个房间好好保管那个宝箱里面， 准备打开来均分里面的宝贝，可是出乎意料，打开那个宝箱里面看到的只是几块石头，然后上面有一个红色的条子说养老秘方，若无石头饿死老头。钱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为五斗米折腰，忍气吞声，包括我们的小孩对我们忍气吞声，就是因为财，所以我们把钱看在很重。所以啊，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先来了解钱财带给人有什么样的问题，钱财是怎么了影响着我们。那诗人一开始啊就呼吁，他说万民啊，你都要聆听他的话，因为他要说的是智慧的话，他是通达的道理。我想到我们现在神面前还是有个祷告吧，我们先一同来。上帝啊，感谢你把宝贝的诗篇给了我们，因为我们人很少接触你的话，我们接触都是世界的话，世界的哲学，世人所流行讲的那些的话，使我们按着这个世界来做，人云亦云，迷失方向。但是要在这样的一个漩涡鸿沟的时代逆流而上，就是要回到圣经。所以求主今天借着你的仆人跟每一个弟兄姐妹或是朋友来说话，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世界都在变，再过五年也不知道变得怎么样，你的话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变。求主让我们对你的话有这么一个的渴慕和敬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想到说诗人开始的时候讲到说，你们要听啊，因为我讲的是智慧的话，我讲的是一个通达的道理。因为他从他的人生经验里面呢领悟了一些真理，他说无论是上流富足的人，或是你看为是下流啊，下流只是贫穷的人啊，不一定是指道德方面，对钱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上流的人认为我有财，所以我可以有权欺负你，下面的人说等到有一天我像你一样有财的，我就可以欺负你。嗯，所以大家都把这个财当成神来拜啊。所以他甚至在第四节说，他看到这种情况，他认为是一个谜，想不透为什么会这样的迷啊。首先声明啊，钱不是不重要，钱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人的问题是把钱看得过分的重要，对吗？眼中就是只有看到这两个 dollar sign 啊。1953年呢，在美国科学促进年会上面，有一个波士顿来的心理啊医生，他诵读啊一篇论文，他说文明的时代，金钱病就是失眠、胃溃疡、头疼、精神紧张，甚至神经失常。这是1953年的心理医学的报告。但是知道吗？这些的病症跟你拥有财富的多与少没关系的。不说只有有钱人才有这种的精神问题，没钱的人一样有。那是什么导致呢？不是钱多与少，而是对金钱的观念跟态度引起的。这个病是跟你实际有多少钱财没关，这样的病态是跟你对钱怎么看很有关系。那赚钱不是罪恶，圣经说贪财才是万恶之根，贪。那有人说得好啊，你要认识一个人真正的面貌，有一个很准确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怎么赚钱，看他怎么存钱， 看他怎么样花钱。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澄清的，我是不用指望了哈。但是呢，如果你要择偶，这个是很好的提供。你要找这个对象，你看他是怎么赚钱的，他是怎么存钱的，他是怎么花钱。我告诉你，你看得很准的，免得以后嫁了娶了就为了钱来争执，对吗？1999年美国的 Fast Company 这个杂志向一些读者做了这么一个调查，他说倘若你在工作上能够让你选每天多一个小时留在家，或是一年内多加薪10000块，你会怎样选啊？选要留在家的举手。哎呀，你们不要为了客气在做这个事情。不过稍微举一下的话还是少数。对了，83%的人都选那10000块。我赚了多的钱以后跟他们常常出去旅行，不是就是很多时间吗？是这样想的。只有17%选我情愿多留在家。哇，每天多一个小时，那一年就多300多个小时，300多个小时跟孩子建立关系，能够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家，更多的时间读圣经，更多的时间与你的挚爱的人在一起。你会选择吗？你看重吗？所以你呢？你怎么选？中国人造字是很有意思的。富，什么叫做富？我们知道富就是这个上面有个棉啊，就是盖的，盖着什么呢？盖着里面一口田，因为是农业的社会，所以呢，只要你有屋子啊，有一口田，就等于你是有钱。但是今天不是这样有钱呐、啊，今天有钱有一块地不够的，今天还要有什么？还要有房子，还要有物质养老金、儿子教育基金，什么金都有了，不够的。所以啊，我们就想，怎么才就够呢？你看，我们以前来的时候，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啊，那就是一个柜子，一个柜子里面就一个抽屉，但是呢，装得满满的哦。请问你现在家里面多少个柜子？多少个抽屉？有没有一个空的？有没有？没嘛。所以呢，你一个抽屉都会满的，你现在家里面很多抽屉也都是满的，那请问你现在不是比以前多了很多东西，你觉得够吗？如果我们当中觉得说我们赚够的举手，诚实啊。也没有几个人。你给我一个数字哈，我就问你，你达到什么数字你觉得够的？开一个单子嘛，对吗？那跟上帝大胆求啊，对啊，上帝，我只有这样就够了。你定一个数字嘛，什么叫做够？哎呀，以前呢，好不容易毕业出来赚钱，你觉得说一年有几万块很了不起。现在谁一年只有几万块钱？那么十几万、二十万，但是你有了十几万、二十万的时候，你的车也会高等一点呢，你的房子也会大一点呢，你出去花费旅游那也会阔一点呢。那到了那个标准，你可以往后退吗？不会的。你说可能还是不够哈，那你就会想一个更大的数字。你的生活会随着你自己的心意一直调升的，这个调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什么叫做够？ 我觉得这个够这个字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去查，因为我们中国的字都是这个象形文字嘛，哈，当初里面怎么设计出来，我们一看这个够，我们马上就想看到什么，两个细加起来就是多，对吗？但是旁边那个句，我也觉得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反正我在网络里面找的最很好意思就是说再多两块肉，大概也是一个吃不饱的一个的时代嘛，对吗？你有了有肉吃很了不起，还再多两块，那他就觉得很满足了。现在两块肉，不算什么。孩子要上大学呀，对吗？如果健康有问题，所以累积累积囤积囤积，没有够的。什么叫做够？1923年有一群其实七个哈，是当时美国的首富，垄断了美国的这个所有的一些的经济。他们呢就相约在芝加哥的这个 Edgewater Beach Hotel 里面啊，今天这个 hotel 还在。那这些是美国的首富啊，所以呢他们呢去采访他们呢，要把他们呢这个成功的故事啊登出来，为了要鼓励当时时下的青年看，向他们看齐。你看这个就是你们要去追求学习的目标。好，过了27年，那些人去再看这七个在一起那个时候响当当的人的结果。头一个是 Charles Schwab， 不要把这个跟今天的 Charles Robert Schwab 啊搞在一起啊，不是两个不同的人物。这个 Charles Schwab 当时是这个的钢铁大王，所有这个的产那个 steel company 都是以他为首的。可是他人生最后5年是借钱，死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这是他的下场。另外一个是 Arthur Cutten 呢，他是当时是这个麦场里面的，所有这种农业的那个麦的成品都是他的。他最后呢是死的时候破产，而且是死在异邦哈，不在美国。另外一个呢就是 Richard Whitney 哈 ，Richard Whitney 呢他是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里面的总裁啊，但是呢，他最后是坐监牢的。然后一个是 Jesse Livermore 呢，他是这个华尔街的巨熊，最后是自杀的。还有就是 Leon Fraser， 他呢是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的也是总裁，最后也是自杀的。然后另外一个是 Eva Kroger， 他是当时建筑企业的独霸，你盖什么，盖楼盖房子盖大厦都找他，也是自杀的。那这些人应该是人家要学习的对象，但是人家从他身上学到他们的下场吗？因为这些人懂得怎么样赚钱，不一定懂得怎么样活。今天跟人家讲钱财与人生，就是钱你懂得赚，你懂得活吗？我们都知道钱给人家带来不少的问题，我们也听到很多因为钱财的缘故造成的一些的悲剧，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放不下，我们就是受这个世界的这个恶魔蒙骗，认为这个钱才可以代替神。那如果我有钱，连鬼都要听我吩咐，那上帝当然也听我吩咐了，对吗？但是你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在这个诗人在第诗篇13节怎么说？他说他们的这道已经是自己的愚昧，但是他分享出来，人家还把他的话当成是榜样了，就是这么点意思。我也听过人家这样讲说，哎呀，人人都说财富不买不到快乐，可是呢我只希望我有机会让我试一下just let me try， 我知道，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想试。有时候我们劝导我们的孩子都是一样，对吗？ 你讲了没有用的。他说 I need to learn myself。 我们再看中国，是这个钱为了金而动了干戈，而且是还有两个，意思是说他就是一个杀，可以杀人，为钱杀人的哦。这个我们听了不少嘛。换句话，互相残杀，钱在哪里，哪里就争执，社会、国家、家庭，甚至于教会。我们看到很多夫妻吵架，父子吵架，兄弟姐妹不和睦，多半跟钱财有点关系。我深受其害，我家里面就看到了，谈到钱是失去感情的，为了钱可以不联系的有，可是我还是要试试看。我也听回来的哈，中国我们知道有个诸葛亮嘛哈，他死的时候留下了一份遗书，剩下八锭银子给那些要葬他的人，谁葬他我剩下就这八锭银子就给你们。结果呢，有九个人要去抬他的尸体去下葬，八个人挖土，那挖土辛苦啊，要到山上面等等，另外一个呢就留下来烧饭。那挖土葬他的八个人想说，八锭银子九个人分不好分呐，说他们商量就把那个葬完以后回去把那个烧饭的干掉，那就一人一锭，那不是很好吗？烧饭那个人想说，为什么我一个人不把这个八锭银子全部独吞呢？说他狠下心来，就在那个饭里面放毒药，所以那几八个人葬完以后下来了，就干掉他，然后很高兴就来吃饭，然后高高兴兴的死了。贪呢，是很可怕的，因为你换一把刀，就很多很多的悲剧出来。耶稣说啊，人若赚得全个世界，把自己的命都赔上了，他说有什么益处呢？你最重要就是那条命，那你还有什么来换这条命呢？你钱不要，失去还可以再辛苦赚，命没有了，那谁赔给你呢？所以我们想想，为了赚多一点点，你发现自己赔上了什么？我们来想想看，大家都很努力，都想赚多一点啊，无论为子女，为什么？你想想看，你为了赚多一点，你现在赔上了什么？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你跟子女的相处，你们夫妻的关系，你的信仰，你跟神的关系，你想想看，为了赚这个你赔上了什么？钱财当然带给人贪念、争执、仇恨、烦恼各方面的还有罪。所以诗人在第五节他问了，他说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着我的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一讲到钱财，他突然之间有那么一句话说惧怕，你想钱财跟惧怕有什么相干呢？我们看到危险呢，灾难呢，我们就觉得惧怕。讲到钱，讲到奸恶，为什么会惧怕？还有第十六节很有意思，见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惧怕。请问你看到人家发财的时候，你惧怕吗？你不惧怕，你是羡慕又妒忌又眼红又什么的， 想说，哎，奇怪，为什么看到人家赚大钱呢？人家加薪呢？啊，哇，人家搬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啊，人家早退休了，人家股票上市，你惧怕？你为什么会惧怕？会不会是我们就算是信耶稣的人呢、啊，都像那些世人没有信仰的人，以为说有钱就不用怕，钱是很可靠，我们把钱当作是我的安全感，就像把它锁起来、保起来。我看我有钱，我就天不怕地不怕，我就很安全，我有靠山了。所以啊，当这边偷空没有的时候，就惧怕。我记得我在美国生活46年，但看到这种的经济又上又下，都是这样的。这个好日子没有永远好，坏日子也不是一直坏的。99年的最疯狂的时候，股票一直上升，所以呢，一家 .com 又一家 .com， 那些公司开的简直不得了。很多人一夜之间变成 millionaire， 发大财，所以呢，房价就大大提升了。哇，那个时候啊，70万呢 啊都买不到一栋房子。OK， 然后呢，我已经上百年的房子，大家还去抢。那个时候呢，我在北区服侍，常常收到电话，打来都是找地方住，其工作都找好了。都是从加拿大什么地方要来这边找房子，因为工作找到没地方住，因为大家所有都抢空了，是那个样的一个情况，人心惶惶，惶惶什么？怕自己吃亏呀，大家都去跑到 startup 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一上市，哇，他就成为百万富翁。所以很多人跟风，啊，跟着走。圣经教导我们呢，要脚踏实地，不要老是想要急速的发财，因为说不劳而得的财必然消耗，勤劳积累的必见加增。钱来得快，去得更快，你赚回来的老老实实都还在那里。箴言说，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所以啊，你要看到只过一年多股票大跌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啊，笑话，就是 .com is .gone， right？ Yeah， 所以公司全部丢。所以我开车在教会的路上，所有公司全部都是没人的，现在都是拆了盖房子。那一阵风你就觉得说，我不跟着我笨啊，你跟上了，结果发现更笨，因为是一个泡沫。那个时候呢很懊悔，以前很懊悔为什么没有换到小公司去，现在很懊悔为什么我做出这种笨的选择。教会那个时候有弟兄跟我们分享，他说啊，Alex 啊，那个时候公司股票从10几点升到300多点，我想希望赚一点，我说如果它冲到400点我就来买，结果呢没到400点又回到10几点。那个时候换了新车，买了新屋子，哇，负债累累， mortgage 很重。金融风暴不是一次两次，历史上是不断周转的，就是看你被卡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其实就是因为人常常用他的聪明去判断这个世界，他好像走在你的面前去看，他看到呢可能是那个起，他没有告诉你后面那个跌。我在强调，圣经不是反对人发财赚钱，但是圣经警告人依靠钱财，警告人要积蓄财富来建立自己的安全感，警告人不要以为你赚了钱你就自满自足，那 请问究竟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来对待钱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是就是要追财钱财的，在这个社会上面，在这个国家上面，怎么样我们可以信心不摇动呢？我认为啊，当这个世界把钱看得很重要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方法去平衡一下。这个平衡一下是什么呢？其中的办法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积极努力多想这个钱是怎么没用。当这个世界都要告诉你你有钱就怎么可以怎么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多回到圣经，让圣经提醒我们说这个钱是多么没有用。那也许我们就不会跟上这个潮流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一个诗人怎么样用诗篇49篇从那个钱财转至我们生命。钱财有多么局限，多 limited, 多么无用啊，我们来看。他说财富很短的，既不能永享，死的时候也不能带走，通通都得留下来。有三个人去参加他的朋友的追思礼拜，他们就聊天呢，其中一个人就说，我们乡下有一个习俗啊，如果就是在这个人的棺木里面啊留点财，他好上路啊，去得好一点。所以呢他就上前呢，他们那个鞠完躬呢，他就在这个棺木里面呢那个遗体上就放了一张10块钱。另外一个人看到，哦，好像一个礼仪应该也尽到了，所以他去的时候呢也从口袋里面再放了另外一张10块钱，就20块钱的那里。那第三个人上去呢，他想到啊，前面那两个人跟他说的话，他左看看右看看啊，还没人跟着，他呢就能把这20块钱呢就带到自己的口袋里面。但是他很有良心，他留下了一张支票30块钱。听得懂吗？有用吗？带得走吗？我们一同来读啊这几节圣经啊，请。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事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我们都说我们是为下一代，为我们的子女，我们以为留给他们，这是我们的想法。这个就是世人的道理，世人的人生哲学。我们对 Rockefeller 特别在美国生活都很熟悉，可能现在小孩也不知道他是谁了。人的留名有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不跟他解释还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Rockefeller 从小他就长得很壮很结实的，但是你看过他很多图片照片不是这样的。他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就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他拼命努力，他33岁已经赚到他头一个 million 了。33岁当他43岁的时候呢，他拥有世界上面最大的公司。当他到了53岁，他是当时在地球上认为是最有钱的人，他已经是唯一个 billionaire。 但是那个时候他开始患了一种很奇怪的秃头症，叫做 alopecia， 眼睫毛眉毛一根一根掉光。他其实40岁开始啊，因为生活的压力他已经开始患这个肠胃炎，所以啊他就开始瘦，就掉体重，外表看上去像一个木乃伊一样。虽然他每个星期啊都赚超过100万，可是他怎么过日子呢？喝牛奶跟饼干度日的。他受到很多人的妒忌甚至仇恨， 所以呢，他出门是在这个滨州，他是要请保镖的。他很长时间睡不好，他很长时间不会笑。在他生命里面，他有的就是钱，但是他没有任何的享受。那医生说，你这样情况下去没有改善的话，你活不超过一年。所以有些几个报纸还已经开始预登他的讣文了，因为医生都这样说了嘛。他就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了，人生到了一半，他突然明白 money was not everything。 所以这一句是他其中讲的一句的名言。他说有一天呢，我什么也不能够带去，我去到那边的世界的时候，我怎么面对上帝啊？还好这些就是从小呢，就在那个的时候还有这个神的一个观念在他的脑中。他想通以后，他说，我开始要把我赚了那么多的钱要去帮助教会，帮助穷人。所以他就建立了这个 Rockefeller 的这个基金。他提倡医学研究，我们的 penicillin 都是因为他资金之前才发明出来的。他一生给出去的超过750个 million。 当时53岁他患病，医生说你活不到54岁，但是最后这个人活到98岁。他的人生转捩点就是他认清这个财富是多没有用，他就谦卑回到神的面前。他并不是不去赚钱，他还是赚钱，但是他人生里面这个价值观找对了位置。所以今天当我们还没面临结局之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是要对这个钱财有一个的更新。你今天去到很多的地方，看到很多的学校啊，很多的医院啊，啊等等啊，慈善机构其实都是以 Rockefeller 来命名的。因为他知道人生最大的财富就是神。那所以财富我们想不久也带不走。那财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财富数不了人的命。我们一同来读这几节圣经。来，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代价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有个寓言故事说到，一个人走到街上，碰到一个身穿黑衣那个很恐怖很可怕的一个陌生人呢，所以他觉得脸色不对，所以呢他就跟朋友说怎么办。那个朋友说，那个一定是死亡使者来找你了。所以他说，我怎么办？他说，你赶快啊，要跑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去。所以呢他跑到另外逃到另外一个镇上面，发现呢走到半路，有人在那边拍他的肩膀，追上他了。他转身一看，原来还是那个死亡使者。他就很惊讶说，我怎么在这里碰到你的呢？昨天我不是在家里面那个城镇里面才看到你吗？那个死亡使者说，不错，我也很惊讶，因为呢我是被吩咐在这个城市要接你的。意思就是说，没人逃得了的，时候到了你就要跟着走。世上没有一个人逃避不死，你有钱要死，你穷也要死，你聪明拿奖也要死，你笨的像猪一样也要死，你漂亮也得死，你丑也得死，人就要死。这些跟钱没有一样的可以帮助你的。十八世纪里面，法国有一个哲学家，他叫做伏尔泰，他也是个非常有钱但是无神论的人。他那个时候夸口说，基督教经过几百年才建立，我可以跟你担保，我一个人可以在50年内毁掉这个基督教。这个好狂的口啊，语气。 所以他一生来提倡这个无神论，写了很多的这个发表的议论。可是当这个人快要死的时候啊，他在病痛当中里面啊，他就跟那个医生说，你只要让我再活多六个月，我把我一半的财产给你。还是很会算的，不是全部啊，我把一半的给你啊。有钱的人还是病还是死，就算人要死的时候，天下的财富加起来都救不了活他的。换句话，人有钱而没有神，人只看重物质而忽略灵魂，就是诗人所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像出生一样。人什么时候真的很像动物，就是忽略了灵魂的这个需要。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就讲了一个比喻，他就说啊，人的生命啊，你的等值，你的价值，你人生的意义成就，不是在乎家道丰富，不是用这个来算你这个是什么一个人的。你每一个追思礼拜都不是人在那边说你有多少多少钱，那就是你人生的等值和评价，不是。他都说这个钱以外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人偏偏就不管钱以外的事情，我们只管钱了。所以这个财主呢，也同样的想法。然后呢，他自己看到那个田很丰收，他就盖了一个仓库，又盖了一个仓库，然后就把所有东西堆在里面。然后呢，圣经说，他就跟子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值存，可用多年，你就安安逸逸吃喝快了吧。”这个他以为人生所能够带给他的安全。那所以圣经耶稣最后就说，无知的人呐、啊，我今夜就要了你的命。你所预备的这些归给谁？我今晚就拿你的命。这个就是耶稣去耻笑这个无知的财主。我们知道，一个钻石戒指最名贵的是什么？是那颗钻石。人除了有身体，人是有灵魂的，人最宝贝的是灵魂。但是我们一生花了多少时间去装饰这个戒指框？我们生命里面就把所有的精力投射欲去装饰这个戒指框，结果有一天最重要的东西不见了。我们拿起这一颗戒指框，我说那有什么价值呢？钻石不见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灵魂呢、啊？你安安逸逸吃喝吧。耶稣说，我今夜就要了你的命。所以啊，不要把所有的人生放错了焦点。我们要顾的是我们的灵魂，当然这个是跟上帝的关系有关系的。我们人生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神的手中，而不是你的存款。所以诗人说，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这是我们的安全感。有人在这个 Central Park 就开了个玩笑，就给那个我们的总统，其实很不礼了哈，就给他去立了一个碑。两个小时之后，警察就把他拿掉了。你今天去看所有的那个墓碑，你有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银码数字在上面的？你有没有看过？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刻，那是最不重要的东西，对吗？就算是多有钱的人，他的墓碑上也不会刻着他赚了多少钱。那我们在想，那为什么穷我们一生里面 就追求那个东西呢？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就是关系呀、我常常都说基督教就是要修复关系。所以圣经说啊，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今天有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从这里带到那里？绝对不是我们的金、我们的财、我们的田、我们的地、我们的学位、我们的文凭。今天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是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来经营我们的人生关系，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亲子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是带到永恒去的，这个是金钱修复不来的，买不到这个关系的。所以这些是出名的这些人生格言来提醒我们，金钱不是万能的，买到房屋买不到温暖，买不到床买不到睡眠，买到书买不到智慧，买到食物买不到食欲，买到钟表买不到时间，买到药物买不到健康，买到可以血浆可是买不到生命，买到保险买不到安全，买到娱乐买不到福泰，买不到肉欲买不到爱情，买到名誉买不到尊贵，买到今天挂在脖子的十字架买不到救赎主。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是努力赚钱是赚天上的财富，因为那里没有虫子咬，也不会破烂。所以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说，因为你所需要的包括我们的经济财富生活的需要都会加给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呢啊，想的比较清楚明白的。今天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把它的背景跟大家来介绍。1922年美国的商业萧条，是美国的 depression time， 很多人排大队要去领餐。当时有一个年轻人，他在一个有一个机会，他在一个广播电台找到一份工作。哇，有工作你赶紧去抢，因为呢他唱的一首的好歌，他能够弹一首的好琴，所以呢电台就请他去。哎呀，在这种的士气很大家人心都非常没有意义的情况底下，你就在殿堂里面去唱点歌去娱乐别人。但是这个爱好音乐的年轻人，他父亲是卫理公会的一个牧师，说他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有一天呢，他去那边唱歌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有一种很无奈很没有意义的感觉。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妈妈在他的琴上面放了一个 Weir Miller 女士所写的诗歌，就是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图，愿主的钉痕所引导我的前途。他看了之后他很难过，他说，我的手指弹出来了，就是这些叫人叫伤忘了肚子饿啊，忘了他们家里很穷困的情况，那之后唱完还是饿的，那有什么作用呢？他说他就去辞职。他在钢琴上面看着这一些诗，他就很快把这个音乐填出来了。他说，我这个手，我这个声音，我不如就去唱圣乐，我不如就是要去帮助把神的应许带给人。所以他后来成为这个格培里布道团里面的一个随团的音乐助手。很多年前，英国的国王跟皇后啊到美国旅行，他们在这个罗斯福总统的这个晚宴上面，那请来了一个是印第安人来唱英国的歌歌。这个印第安人唱完英国国歌的之后呢，就接着唱我宁愿有耶稣。女王听了很惊讶，她说，你认识耶稣吗？ 然后皇后点头，皇后说国王也是信主的。印第安人紧跟着就唱什么，他说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这个歌的作者是 George Beverly Shea， 他2013年高龄离开这个世界，他一生写了不少诗歌，我们常常唱的这个诗歌就是他写。我们最后来唱这个诗歌，用这个诗歌再提醒我们怎么正视钱财，正视我们的人生。我宁愿有耶稣。
耶稣胜于金钱，我领受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要耶稣胜于地图，愿注定很少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谁统治王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
我们请尊德带领我们有奉献的祷告。